田大驴恨透了冯德双，发誓要把冯德双和小玉逮住，自己好好的发泄发泄。通过他大哥找出一个小土匪来，这小土匪的是个野鸡溜子，哪儿都钻，刺探德双的下落。要不有那么句话吗？世上无难事，就怕有心人呢。这小子专职干这事儿，就在冯德双亲戚圈里他走动，谁也不知他是土匪。后来在小北河镇遇上赶车的老鱼头了，这老鱼头哪儿都好，就是喝了酒嘴没把门的。你别看他自己说了，我守口如瓶，结果他把瓶塞拔了，嘟嘟嘟全倒出来了。这小土匪这才知道德双落到千山的马龙峪，为了核实这个事儿有没有差错，晚上他溜达来了，哎，找到马贵他们家躲在后墙，正赶上德双陪着小玉上茅房，让他看见了。由于是一个误差，这两口子没留神回到屋了。这小土匪看得清清的，妥了，千真万确，领赏钱去。他一溜烟离开马龙峪，他有牲口，骑着牲口天光刚亮就到了田家铺子，见着田大驴，把经过讲述一遍。田大驴顿时眼睛就瞪圆了，真的，千真万确，好小子，行行行行，来，给他20块大洋，谢谢谢谢，我领您去，您什么时候起身？刻不容缓，现在就起身。田大驴带了几个人，骑着牲口是赶奔马龙峪。话分两头，单说德双和小玉，一无所知啊。第二天起来，德双吃完了早饭，随着姨父马贵又上龙泉寺干活去了。小玉在家跟姨娘干什么呢？干些针线活吧，里里外外喂喂鸡鸭鹅，打扫打扫卫生。小玉正在院里头忙活，就听见村子外头马蹄嘚嘚，听有人说就这到了到了。小玉本能的闪目往门口一看，吓得是魂不附体，一眼看着田大驴，这张大驴脸，带着家伙事儿，领着四五个人呢，骑着高头大马和骡子来的。小玉把手中的笸箩扔在地上，飞快的跑回屋里去了。他老姨呀、啊，正在炕上做针线活呢，他老姨的老女儿小箱子也在这儿呢。到这，小玉就喊。老姨坏了，田大驴来了！你说啥？田大驴来抓人来了！小玉说着就窜到炕上去了。正在这时候，田大驴领着那个向导带着几个人也闯进房中。田大驴闪眼一看，呵，小玉，臭娘们，你不是能跑吗？逃啊！孙悟空能耐再大，能逃得出如来佛的手心吗？说着话，他窜到炕上，一把薅住小玉的头发，就给拽在地上。二话不说，抡开大巴的，啪啪啪啪，就是一顿嘴巴，把小玉都打懵了。哎呦！马家这一家人可乱了窝了，孩子哭，大人叫，没有丝毫的反抗能力。再说这田大驴打了几巴掌之后出了口气，指着小玉的鼻子就问，说冯德双上哪去了？他躲在他哪去了？你把他交给我，能保住你这条命，不把他交给我，今天我打死你个臭娘们！啪， 嗒又俩嘴巴。小玉到了现在横下一条心呐、啊，落入魔掌之中还有个好吗？怕什么来什么。老实说，这一个多月就提心吊胆的过日子，晚上睡觉都不踏实。哎，果然这一天来到了，那事儿既然摆到面前了，反倒镇静下来了。小玉嘴角鼻子窜着血，扬起脸来看了看偏的驴。你想瞎心了，我知道德双在哪，我也不告诉你。
啥？嘿，
你敢不跟我说？行行行，你真有种。今儿我把话挑明白了，要抓不住冯德双，你呀、啊，别看我不行了，我这些哥们儿一个个身强力壮，那都棒极了。一会儿我把你交给他们，叫他们轮流作乐。
你还有好果子吃吗？还有那个小丫头。
他用手一指那小箱子，就他老姨的老女儿，小箱子才14啊，吓得都堆在那儿了。
还有这小姑娘，跟你一样的下场，让我兄弟们高高兴，把那小丫头给我拎过来。
有一个胡子上了炕，把小箱子扯膀子拽下来，
把这衣服给我扒光，还有他把衣服都给我扒光。
这胡子说得出来干得出来，
过来就伸手。
小香那嗓子都喊哑了，
娘救救我，娘啊。
那么点的小女孩哪见过这个场面，那都堆了都。哎呦，小玉一看不行了，我得救小香啊。想到这，他冷不丁站起来。
行，我说，我告诉你，冯德双在哪儿。
哎，行，先住手，住手！你到底服气了吧？我可告诉你，田小玉，你要跟我玩烟炮、鬼吹灯，你要糊弄我，嘿，大爷我说话算数。
带着他找冯德双去。
有人薅着小玉的头发，拽住他的膀子，像押解囚犯一样离开了老马家，进了千山了。那也4-5里地呢。一边走着田大驴一边说，我看你往哪跑，我告诉你啊，找着冯德双把你给放了，让你多活几天，找不着冯德双，你也就是你了。其实他怎么威胁小玉都没听见，此时此刻的小玉脑袋飞快的转动，想什么脱身之计呢？可是那脑子都乱套了，都跟一锅糊涂粥差不多少了。哎呀，左思右想没主意，这个脚呢还得往前走。正在小玉为难的时候，哎，这事儿也真巧，这马龙玉啊有一伙年轻的20多号，待着没事干嘛呢？在这村头摔跤玩呢，现在挂了厨了，闲着没事。这些人又说又笑，往官道上一看，耶，怎么回事？都认识小玉。你看小玉他们来的时间不长吧，跟德双小玉混得熟极了。这些年轻人一看就问小玉，咋的了？
哟呵，
小玉的眼睛就一亮啊！
救人呐，有胡子，他们是胡子抓人了。
一说有胡子不要紧，这帮年轻人眼睛都红了。
他妈的胡子敢抓人，打胡子，打胡子！
人多了气盛，20多号。身边都有家伙事儿，没家伙事儿有砖头啊，拿石头的拿棒子喊抓胡子抓胡子。与此同时，
马贵的老婆也就他老姨现在也清醒过来了，
下地到院里把铜盆抄起来，咣咣咣就削这铜盆，一边削一边喊：
乡亲们哦，来胡子啦，胡子抓人呐、啊！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，
马龙玉的人抱团，不准外人欺负。这一喊不要紧，各家各户的人全涌到街上来了。有的家里有老洋炮，围着帐胆儿，对着天上，咣咣咚，放了几声老洋炮。这下天的驴有点发傻了，因为他身边的人都算上才六个人，跟人家一比，人单势孤。这不是天家谱子，不是他的天下。他到这有点打怵，他也没想到这块的人这么野蛮。等人往上这一围，天的驴有点发傻，回头跟手下人说：“风景撤。”他这一松手，小玉也跑了。天的驴来了个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几个人钻进山沟，然后找到拴牲口的地方，上了牲口一溜烟逃回田家铺子。这场劫难就此结束。你别看这样，小玉仗着胆子，咬着牙挺着，带着乡亲们去找德双，一是跟他说说这个事儿，第二不能在这儿待了，跑了疯了。偏的驴虽然没得手，你知道回来不回来？他要带着更多的人来，老姨家不就遭殃了吗？这事儿刻不容缓呐、啊！马上跟丈夫商量商量。那些年轻人主动保护着小玉，到龙泉寺，哎，果然遇上德双了。德双抬头一看，也傻了，准知出了事儿了。小玉咋了？德双哥。是这么回事，把经过讲述一遍。马贵也傻眼了，
哎呀，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呀、啊！这，别慌，这小子刚跑，就即使回来，也得明天后天。现在咱们还能想出好办法来，怎么办呢？一家人开了个会，
看来德双和小玉不能在这待下去，再待下去凶多吉少。可上哪儿躲避呢？回家又不可能。马贵想了一会儿，哎，我看这样吧，龙泉寺的老和尚很好，咱们找找他去，求他帮帮忙，在庙上躲几天。这么大个千山，这么多的庙宇，一半是跑不了风，你看怎么样？大伙一听，这是好主意，事到现在只好如此了。马贵带着德双，带着小玉，再返龙泉寺找住持和尚。清虚大和尚一听马贵来了，赶紧接见。马贵扑通就跪下了：老人家大发慈悲，只有您能帮忙了。哎呀，阿弥陀佛，施主请起请起，出了什么事儿了？马贵把经过讲述一遍。大和尚听完之后，双掌合十，闭着眼睛思索了多时啊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哎呀，该着好人多磨难呐、啊，佛祖保佑，降服于人间吧，惩治这些恶霸吧。和尚捣鼓了一会儿，那个值班的和尚叫慧明，也在旁边呢。到了这阵，听完了诉说，慧明实在控制不住了，来到小玉的近前：“你是小玉？”小玉还惦记这个事儿呢。
啊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莫非你是
玉儿？我是你大哥田林呢。
你真是我大哥，昨天我就猜到了八九，都说你死了，
你怎么还活着？我的妹子！
兄妹二人抱头痛哭。
德双也愣在那儿，这，闹了半天，德双是妹夫，
至亲骨肉团聚了。
大和尚在旁边一看，既然是一家人相见，哭也是人之常情，就未加干预。小玉止住悲声，问他大哥：“都说你被乱枪打死了，你咋活着还出了家了？”
哎，一言难尽呐、啊。
在这几个眼儿，不能说的那么细。田林就把所遭所遇的情况简简单单做了介绍。书中代言：田林为什么当胡子？年轻人不懂事儿，恨他爹娘。挺好的日子，你们吸食鸦片，把咱这家祖上遗留的东西全吸光了。哎，现在弄得人不人鬼不鬼，这一赌气一跺脚，他当了胡子了。那年月土匪横行啊，到处是胡子，你爱加入哪就加入哪。他跟一帮胡子凑在一起了，也干了些打家劫舍的营生，胡子跟胡子之间也不和，往往因为分赃不均自相火拼，就这么的跟一个柳子的胡子干起来了。田林呢，身受重伤，挨了好几枪啊，就倒在血泊之中，周围那些胡子都死了，他呢还没死，身受重伤昏迷不醒。胡子打完了都撤了，他们是撤了，本地的老百姓倒霉了，得收尸啊。老百姓拿着锹镐，再找个没人的地方挖了个大坑，就给他们合伙葬在一个坑就得了。抬死尸的过程中，有一个人发现了，哎，这还没死呢，这还有气儿呢。有的人就说：“你管他有气儿没气儿呢？搁在坑里活埋了。”有的说：“拿铁锹照到脑袋上铲几下。这胡子是最可恨不过的，对，拍死他，拍死他。”可正这时候，道上过来一个人，是一个上了年纪的长者，牵着头驴。这人看见了，哎，各位啊，你们说啥呢？人没死怎么能拍死呢？这帮人一看还认识，这是本地的一个长者，姓胡，叫胡板桥，胡老先生。这人了不起，过去做过七品县令，后来主动的辞官不做，退归乡里。乡里人对他十分尊重，他说话就是命令。一看胡老先生求情，大家就没下手。胡老先生到了近前看了看，哦，还真有气儿。想了想，这样吧，你们套挂车把这人送到我家去。大伙乐不得的，因此田林就捡条命到了胡板桥家里。胡板桥自称叫胡善人，净做好事儿了，不敢说修桥补路，救人积德，是这种事儿，只要叫他遇上，没有他不管的。田林遇上贵人了，在人老胡家住了仨月，哎，死中得活，伤也好了，也康复了，趴地上磕响头啊。胡板桥说：“起来吧，年轻人呐、啊，你是遇上我了，估计你小命没了，跟我说一说，为啥当胡子？”田林掉着眼泪把家里的事情讲述一遍。哦，那你也不应该呀、啊、干什么不能干这一行啊。孩儿啊，现在你身体康复了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还能怎么办呢？我当胡子那会儿我听说了，我爹妈跑到大江北去了，我还有个妹妹叫小玉，嫁的哪一家我也不清楚，我没家可归了，今后我也不知我干啥。哎呀，你呀先住在我这儿啊， 我呢也帮你想想主意。日久天长了，这胡板桥文化基础相当深，要不见能做七品县令吗？凡是读过的书就给田林讲，什么《红楼梦》《水浒》《三国》等等等等。等以后这田林就入了迷了，整个这个性情大壮个，过去那火爆的脾气没了，就看破了红尘，觉着这一生你说啥意思呀，杀杀打打的，勾心斗角，竟是烦恼的事儿，因此要求要出家。胡板桥一听也好，好啊，这也是一条出路。我跟义乌吕山有个大和尚，我们俩关系不错，我跟他商量商量，要不你就到吕山出家吧。后来又一想，到吕山离这北镇特别近，这北镇一带是胡子窝呀，你就在那出家能安心吗？有可能遇上仇家，仇家给报复，有可能遇上过去的同事，这些同事也干扰，出家也不安静。哎，不如远一点上千山，千山龙泉寺的住持清虚和尚跟我也不错，我把你介绍到那儿去。就这样把田林介绍到龙泉寺，清虚大师慨然应允，收他为徒，就这么的落法为僧，给他受了戒了。受戒拿那香火头烧脑瓜皮呀、那滋味可太难受了。受戒表示诚心。您还真别说，田林真就改了性格了，非常虔诚，愿做佛门弟子，摆脱红尘的烦恼，干活也勤恳，诵经也认真。清虚大师一看，行，这徒弟收着了，给他起了个法号叫慧明。同时老和尚啊打定主意，我70多岁的人了，有今天没明天，将来龙泉寺传给什么人呢？这慧明不错呀，将来他就是我的接班人，因此走到哪儿都把他带在身边。这慧明这一出家，摆脱一切烦恼，根本不想家里那事儿。嘿，想摆脱也摆脱不了啊！事实是事实，今日跟妹子相见，就是出了家了，约束自己，那思想很难控制得住啊！见着妹子，眼泪掉下来，小玉哭诉前情，把家里的所遭所遇，现在的处境都跟哥哥说了。虽然说慧明没像玉儿那样放声大哭，顿足捶胸，但是心里也难过呀，最后把眼泪收住。那么田大驴这个事儿究竟如何对付？